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不知道你已经收听这个节目多久的时间呢？如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那么也跟刘文读完很多的好书了。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本呢？又或者是有哪一句话藏在你心里呢？或许都没有，那也没有关系哦。如果养成读好书的习惯，其实呢，潜移默化当中，我们仍然呢，是会在其中得到饱足的。就像我们读圣经听讲道一样哦，老师上课很多呢，我们都已经记不得了，但是那却是我们在学业上，在我们的甚至于品格上呢一些的根基哦。读圣经听讲道或是读书也是如此的，纵使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好像呢听讲道也都记不起来，但是并非因此呢我们就是毫无收获的。刘文非常珍惜每一次能够到教会去一起崇拜听讲道的时刻哦，我总是非常专心的聚精会神的听牧者的讲道信息，但是如果呢没有重复的回家啊，再透过录音去聆听，又或者做笔记复习，其实真的是很容易忘记的。但这并不会因此就影响我去崇拜，好像呢就觉得自己没有收获。不是的，当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那时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亲自的动工。有时我因着一首诗歌的感动而觉得内心深处深深的被神触摸，又或者是一首敬拜的诗歌，我也向神深深的献上感恩呢。所以纵然呢有时候听讲到好像是听不明白，又或者甚至呢有人说会昏昏欲睡，都没有关系啊，我们仍然呢来到神的面前，在圣殿当中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，不要让自己挨饿了。这就是今天呢要为你选出的这一篇灵修短文的题目。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、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别让自己挨饿，经文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别让自己挨饿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当中告诉提摩太，他清楚地指出讲道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要性。因为讲道是上帝造就圣徒、维护圣徒健壮的主要方法，然而许多圣徒却毫不重视主日的讲道。许多年前，有人投书给英国周刊社的主编，说到 他记不得讲台上所讲的道。他附带问，讲道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他说，我参加聚会前后30年，听过3篇的正道，可惜连1篇也记不得。这篇投书引起许多不同的回应，其中有一封信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他说，我结婚已经30年了，吃了32,850顿饭，绝大部分是我内人煮的，不过我已记不得内人究竟煮了些什么。事实上，我从每一顿饭摄取营养，因此我肯定地说，若非靠着那些我记忆不来的饭食，我早就已经饿死了。讲道必须根据圣经，并且以基督为中心，这是极其重要的事。我们绝对有必要到教会去听道，不用担心你记不记得所听的，只要你肯虚心接受，上帝的真理自然会在你生命里根深蒂固。你从讲台上所听到的乃是灵粮，你千万别让自己挨饿。讲道就像一片片的面包，请不要把它当作无关痛痒的话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赐给我渴慕的心，开通我的耳朵，不停止聚会，能够聆听真道，让真理在我的生命中扎根，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《生命和灵粮堂》的《遇见你》。
当我遇见你，是我也间歌唱，超越一切环境，看见你的同在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全人安然居住。你是我至宝，我最深的喜悦，全心仰望依靠，我便不知动。Thank you.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你喜欢参加研习吗？这里所谈到的研习呢，并非是一般的聚餐呢，而是比较正式隆重的。我个人其实不是非常喜欢参加研习，因为这需要盛装打扮。刘文不是一个喜欢打扮的人呢，不过呢，研习总是一个欢庆的场合。当参加婚宴的时候，总是可以和新人们呢一同的欢庆，觉得为他们祝福也是一件令人非常开心的事情啊。那如果呢，你从圣经当中去看到一些重要的筵席，你会发现呢，原来其中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呢。尤其是透过刘信之牧师笔下来诠释，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到，原来圣经中所描绘的这一些场景呢，都是上帝藏在细节里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结束这本书了。这本书呢，总共有18章，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了最后一章，第18章筵席。今天呢，要看到的是后记，主题是 贝鲁时期的三场研习，第一场呢就是以斯帖的研习，揭开阴谋，显示上帝的拯救。第二场研习是但以理的研习，神秘文字中的审判与启示。还有第三场研习是尼西米的研习，心机的表露与重建的使命。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，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研习攻略，上帝藏在细节里。研习与宫廷的戏剧性。研习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，常常成为权力游戏的重要场景。在研习中，谋略与机会交织，危机与救赎并存，这种张力在圣经的记载中尤为鲜明。圣经中的研习不仅是政治或情感的交锋，更是上帝旨意隐藏与彰显的场所。以斯帖在研习中揭露哈曼的阴谋，扭转民族命运。但以理在王室宴会中读出神秘文字，预告改朝换代。尼西米在嗜酒中表露心机，得以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。这些片段如同宫廷剧中的高潮场景，让人屏息以待。这些场景不仅有着扣人心弦的情节，还隐藏着上帝的作为与旨意。透过一场场看似人为操控的盛宴，上帝的手悄然运行，推动历史的转折。以斯帖的故事最为剧烈与戏剧化。在波斯帝国的宫廷中，当犹太人面临灭绝的危机时，上帝拣选了以斯帖这个身处异国的女子，让她在波斯王的宫廷中成为拯救民族的关键人物。在一场为王准备的筵席上，上帝的旨意在她的智慧中得以显现。她选择了这样的时机，展现出智慧和谋略，更是勇气十足地揭露哈曼的阴谋。当她指着哈曼说出他对犹太人所设下的死刑命令时，那一刻所有的权力斗争与人心的阴谋瞬间显露无遗。这场宴会的高潮不仅是以斯帖勇敢揭露真相的时刻，也是一个上帝主权显现的时刻。事实上，上帝并未在平静的日子里行动，而是在风雨飘摇之中，借着一个女子的决心与智慧，让她的拯救计划得以实现。因此，这场研习不只是宫廷里的一场转折，更见证了上帝如何透过人类的抉择与决策实现他的计划，并显示出他对信徒的保护与恩典。但以理的研习，神秘文字中的审判与启示。另一场关于研习的故事发生在巴比伦帝国的王宫中。当巴比伦王伯沙撒在盛大的宴会中亵渎圣物时，上帝的审判也随之降临。在这场宴会的高潮，上帝显现出一道神秘的手写文字，宣告巴比伦的气数将近，请参阅但以理书第五章。尽管宴会觥筹交错间，宾客们沉浸于酒色与权势的魅影，却没有一人能参透那段文字的奥秘。唯有但以理凭着上帝的启示，解释了文字的含义，揭示了巴比伦的灭亡即将来临。这场宴会虽是世俗的权力展示，却最终成为上帝审判与启示的场域，不仅预告着巴比伦的结束，也彰显出上帝对一切地上国度的主权。当王在筵席中夸耀自己的力量与财富时，上帝却在片刻之间 让这一切的骄傲变得无足轻重，灰飞烟灭。尼希米的筵席，心机的表露与重建的使命。与以斯帖和但以理的公开揭露不同，尼希米的故事则显得更加含蓄。尼希米在波斯王宫中的地位极高，作为王的酒政，他的心却始终牵挂着远在犹太故土的同胞和破败的耶路撒冷城。当他发现自己无法再隐藏内心的悲伤时，他在一次服侍君王用膳的筵席中，将自己心中的重担与王分享。请参阅尼希米记第二章一到五节。这并非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政治斗争，而是一个谦卑的仆人对上帝旨意的敏感和顺服。尼希米的表露让他不仅获得了王的怜悯，更成功得到了重建耶路撒冷的允许。这一切的开始竟是在一场看似如常的筵席中，借着尼希米内心的祈祷与准备，上帝的计划悄然实现。这场筵席昭示着神圣使命的启动。这些发生在贝鲁时期的筵席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深刻的内涵，那就是即使在异国他乡，即便在贝鲁的处境中，上帝的计划依然会在他的百姓中显现。无论是以斯帖在宫廷中的揭示，但以理在宴会中的阐释，还是尼希米在嗜酒中的表露，这些故事共同见证了上帝如何在动荡与困境中，透过他所选择的器皿实现他的旨意。以斯帖、尼希米、但以理，他们在宫廷中的角色仿佛脱颖而出的主角，但真正的剧作家是那位全能的上帝。这些筵席在展现人性的不同面向时，也映照出上帝的主权与属性。在这些被掳至异邦的故事中，我们看见了上帝如何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摆设救恩的筵席。当我们仔细思想他们的经历，便能发现上帝的恩典从未被限制于文化、国度或时代，他的计划跨越了所有的界限，即便是被掳的异乡，也能成为上帝恩典的场所。上帝的旨意总在关键时刻昭然若揭，无论是身居王后的尊位，肩负先知的使命，亦或仅是位居酒政，皆能够成为上帝救赎计划中不可或缺的器皿。这段贝鲁时期的宫廷故事不仅记录了历史的转捩点，更深刻地见证了信仰的坚定、顺服的价值，以及上帝在历史长河中至高无上的主权。身处当代，我们依然能在各种筵席时刻，无论是顺境中的庆祝、逆境里的挑战，或人生抉择的关口，学习凭着信心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，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。正如昔日的王后、先知或酒政，在各自的岗位与困境中被上帝使用，今天的我们也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回望历史，我们会发现那些看似偶然的际遇、权力的更替、局势的变动，往往在无声中透露出神来之笔。上帝常常藏身在细节之中，以我们难以预料的方式成就他的旨意。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，使我们在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的生命旅程中看见他的手，认出他的引导，因为他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丰盛的筵席，他的恩惠与慈爱必如影随形，伴随我们走过一生一世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下面为您送上这首《抬起我的头》。
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，不知惜的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，使我活出神你尊荣。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，不知惜的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，使我活出神的尊荣。不灰心，不丧胆，依靠主必无所缺，全能神慈爱主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力量和拯救，我的山寨和高台，有谁像你？
穿上公义圣洁衣裳，使我活出神的尊荣。不灰心，不丧胆，依靠主必无所缺，全能神慈爱主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力量和拯救，我的山寨和高台，有谁像你扶持我，应允我的呼求。我要抬起我的头，仰望主耶稣基督，荣耀君王，我四围的盾牌。我要抬起我的头。
我们今天已经看完了《研习攻略》这一本书了，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如果读完《研习攻略》这一本书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荣耀君王，我四围的盾牌。